看了读冰冰在给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读闷了，是吧？什么又生了，什么又活了多久，又死了活了，死了活了，是吧？已经那些名字也就挺奇怪的，什么马土萨拉呀什么的，是不是说哦，今天我们要听什么圣经啊？为什么这么拗口啊？全世界人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哈，我们要来看是一个圣经的人物。大家还记得过去我这些日子来这里讲了哪些圣经的人物？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圣经人物，一个个的故事，把他们的生平记下来哈。我们上个礼拜走的时候，老五弟兄给我们听了他的歌，今天给我们他的影片，我回去可以看。所以我每个人都有人生故事，我相信都有啊。随妈妈写一个自传啊，我们都可以写一个。都有我们人生的不同故事，圣经记载了很多人的故事哈，从这本书上全是人类的故事哈。那我们很多时候圣经记载这些故事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有一些人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哈，有一些人是我们不要效法的。我记得讲了一个圣经人物，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女的讲了一个圣经人物，谁呀？那个不要回头看，就回头看那个。他没有名字哦，他只有罗德的妻子，还记得吧？别回头看哈，就罗德的妻子，我讲了一个圣经，那个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别像他，要回头看啊，要撇下一切跟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正面人物，那个是个反面例子，不要跟他学。今天我们要来学一个人，要跟他学习的，他是我们的榜样。那圣经里面的人物，让我们看见，哎，有什么可以效法的？他的生命有什么可以我们效法的？以诺，所以我起名字叫与神同行的以诺。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人物以诺。就像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哈，就这么点儿。我们刚才读了18到27节啊，活了死了，死了活了，然后多少岁，然后我们就圣经里就记载了这么点儿，就讲到这个以诺。其实你别的不知道，你不对他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活生谁是他爸。看到这里哈，死了活了，活了死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么多人都看晕了哈。他的爸爸以诺，中间这个人哈，以诺，我们今天的人物就是以诺。以诺他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长，他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大家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谁人人都要死哈，谁没死啊？以诺他没有尝过死的味道，他不是死了，他是被接走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人物，我们要看看他的人生啊。你看以诺，从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他就讲了这么点事儿。以诺是谁？他爸爸叫亚烈，然后呢，以诺，然后他以诺又生了这个儿子，这个三代人哈。你这些我把它归在这儿，你就把那刚才就容易看一点哈。亚烈他在162岁生了以诺，然后又活了800年，他962岁，这个爸爸以诺65岁，他生孩子生的比较早啊，65岁就生了。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最长的啊。然后呢，他活了300年，他死了，365岁死了。然后马土萨拉他的儿子，
你不是说没死
吗？不是被接走了，没死啊，被接走了。你说的太对了，没死，我这个口误，他没死，他被接走了，跟神同在了。这个马土萨拉呢是他的儿子，这个马土萨拉在187岁生了拉麦，又生个儿子啊，然后又活了700多呢，他是969岁。这个人类历史上活得最长是谁啊？从这儿看看是谁活得最长。这里面后面那个969岁的马土萨拉活得最久。你看以前的人都活900多岁啊。这个以诺这么看过来，大家是觉得啊，这个以诺只活了他们1/3，这个是个短命鬼哦，我也不能这么说，这个短命的人有什么让我们学的吗？他怎么死的这么早？我们这个怎么样？所以你看看，单单看看这些年龄，我们第一个看看年龄哈，然后我想问问大家，我们人都想活得久一点，是不是啊？有没有想早点死的啊？都想长命百岁，对不对？你看这个969岁和365岁，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想活这个900多，我们也一般以前的人活得挺久，现在我们活不了那么久哈。那我们就把它那个后尾数去掉，我们容易理解一点啊。96岁和36岁， 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活到的啊！你九百多别看了，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想活到96岁还是36岁啊？都是想活到96岁，要不然你看我们36，我们这个在座的可能小五弟兄可能36岁啊，因为还年轻，我们都已经50多了、70多了、80多了，所以我们肯定是想活96岁。我们没一个说想36岁就算了，就是这样。我们长命百岁的哈，但是这个以诺，哎呀，他只有36岁，他们36岁活得有点短哈。这个我们怎么看哈？你想活哪个久一点？我自己在不信主的时候呢，因为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我在18岁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活生存目标，我说我活到36岁可以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活着没意义。因为我的太太在我们家80多岁，她不能就昏迷不醒了，然后就拉屎拉尿就拉在身上，然后我们就很嫌弃她，就是我们10几岁的时候啊，她昏迷不醒，所以我觉得哎呀好像很没有尊严的就死去了。然后我说我千万不能，我怕老，我说不能这样老到不知道了要别人来照顾。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我想早早的30岁就好了，经历人的一场就早早就不要活了。后来信主之后呢，哦，我知道人死了以后去到主那儿，去到天国，好的无比。哎，我那时候也很盼着，我是30岁信主的。哎呀，我也当然有儿子了，我就盼着我的儿子长大以后独立了，我就可以见主了，因为我觉得去主那儿好的无比。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我说我也不再跟自己说我活多久了，因为我知道我想活多久也不是我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你想早点去也不行，你想我不要活那么久也不行，所以我都交给神了。我觉得活着每一天都很开心啊，因为神给我们的日子不管是96还是36哈，都在神的手中。看看从这个年龄我们看到的，然后再看看从刚才那个经文里，你会发现两件事情，除了年龄就两件事儿，活了死了，对不对？讲了两件事儿，没别的，怎么活的没提，活了死了，然后活了，这是前面他的爸爸和他好活了死了。然后提到这个以诺的时候他怎么说？活了，然后呢与神同行的活着啊。他这里讲到是以诺活了这么多，以诺与神同行，他是怎么活着的？他是与神同行的活着啊！只有在这里，一共10个人，这是他的亚当的后代，这里记了十个时代哈、啊，10个人。那么10个人只有以诺讲到是与神同行的活着，别的没提，只是活着。然后呢，别的人都说死了，但是这个以诺是怎么说的？圣经说，把他取去就不在世上了，神把他取去，神把他带走了。他没有死，他就不在世上，在哪儿？在天上了，跟天上，一个地上，一个天上，他就在天上，他跟神在一起了。所以，那这里又让我们看一个，你是想活到96岁啊？我们用96岁，然后死了呢？你还是想与神同行的活到36岁？只有36岁啊，可是这36年你都是与神同行的。每一天，然后呢被主取去了，没有死，这个可以选一下吧，选哪个？大家想选哪个？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都不要选那个36，我们都要96，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以诺活着的每一天是与神同行的36年，而这96岁可能96年都没有，都活在劳苦愁烦中。就像摩西在这个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出了埃及之后120岁，他要快死的时候，他说诗篇90篇，他说一生就是劳苦愁烦，一声叹息如风而过，所以都是劳苦愁烦。所以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活到96岁其实是劳苦愁烦，死又死不去，活又活不好，那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活得越久其实越痛苦。但是这个以诺36年他都是活在每一天与神同在啊，神与他充满平安喜乐的日子，哪怕活了36年然后没有经历死亡被主带走了。我相信我们都盼望哈，我们能够像以诺这样的与神同行的，哪怕36年。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想向以诺学了哈。那我们只看到这里之后，我们再看一看 以诺下一个点，我们看到以诺活到了65岁啊。以诺活到65岁，他生了马土萨拉，他生了，他是65岁生他的儿子的啊。然后生了以后，他这里经文说，以诺生了他的�儿子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时候问问题就是看圣经的时候问问题。他65岁之前没生他儿子的时候，他没有与神同行，他不认识神。你们觉得以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还是像我们一样？我是30岁信主的，之前我们不信主，然后我到了30岁信主了。以诺是不是65岁生了马土撒来才信主啊，才与神同行呢？还是说他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信主的，信耶稣的？不是信耶稣，那时候是耶和华哦。大家觉得早信还是65岁才信的？你们想一想，可能有两种说法，说哦，可能65岁才信啊，所以才认识神，不就与神同行了？之前不认识吗？65岁前，所以就没办法跟与神同行。你说
他可能65岁之前不认识神，但是不一定与神同行。
这个小五弟兄说的太棒了，对，你说这个我不用讲了，小五弟兄可以讲了，来上来讲。对的，小五弟兄说的是对，小五弟兄推测很对。但是我们有依据哈，我给你们看依据，这是小五弟兄的推测，他是对的。但是依据在哪里哈？65岁是他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哈。我们看看他的依据。马土萨拉，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吧？每个人名字都有意思的啊。你看我的儿子叫张天凯，天天快乐，我不希望他天天快乐吗？马土萨拉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看看他的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是发出信息的男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啊。然后什么信息？死后有灾难，审判会临到，这是他整个名字的意思。一个爸爸生了一个儿子说，哎呀，你死后就有审判，他的名字叫你死后有审判。妈呀，这个名字一看到儿子就一叫马土萨拉，就是他的含义就是你死后有审判，审判要来了，每天喊着他，哎，审判要来了。你想想看，他爸爸给他起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有含义，我们的名字有含义，希伯来文的名字一样有含义。他这个名字太复杂了，就是这个是个男人，这个男人会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他死了以后会有审判。你想想看，真的吗？真的死后在马土萨拉死了以后就有审判了吗？是的哈，等会儿我们来看哈。那从这一个你就看见他起名这么说的时候，我们从他的名字，他的爸爸以诺给他的儿子起名，我们就知道，像小五弟兄推测的，他是信主的，所以他知道审判会来到，他认识的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是慈爱的神，但同时他是公义的，所以一定有审判会来到这个世上，会审判的。所以他我相信他在65岁生了他的儿子的时候，上帝给他启示，哦，你的儿子死的时候，我要来审判这个世上的。我们知道，其实一直以来生下去，我们看到，人类接下来这个5章之后，你看人类就邪恶，地上都邪恶，人类败坏，神的审判来到了。所以这个以诺，因为他以前认识神，那么他生完之后，上帝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转捩点。就是在这时候他可能就不我们并不是说哦，以诺以前不信主，他信的就像我们一样信主的哈。但是不代表是什么呢？从这里看见他起了这个名字之后，他说与神同行300年，那个时候他才与神同行，他之前也信主，但是呢可能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表面的信主也是流于表面，就是我今天来做个礼拜，我读个经，祷告一下，就是很表面的，他跟神没有这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带来他生命的改变。他的眼目还在哪了？工作呀，生活啊，家庭啊，儿女啊，他每天顾虑的都是这些事儿，他没有去把他的眼目放到神的身上，没有去真正的跟神有一个连接，生命没有真正的翻转啊，他的信仰趋于表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马土撒拉信主啊，他是信主的人。所以当他在65岁遇神给他有特别的启示，就是你的儿子死的时候我要来审判的，所以他的生命就发生一个翻转，他知道哦，我这样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主的审判要来到。审判来到，首先我们记得我们在曾经我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圣经里也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每一个人信不信耶稣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上帝给了我们恩典怜悯拯救我们，给我们托付，我们是怎么样活的一生啊。所以这个以诺在那个时候遇见神，更深的遇见神之后，他的儿子死了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所以他把地上的一切就过去抓得紧的看得重的放淡了，他的重点是放到了与神同行啊，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怎么样过，他的重点是与神在一起啊，所以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三百年每天与神同行。看见他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是这样哈，65岁他才开始真正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的人有些人信主好多年就是流于表面，或者他也就这样，但直到有一天他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哦，就像我的妈妈信主哈，我的妈妈是在2017年在来这里加拿大信主回去的。回去之后呢，我妈妈是医生嘛，所以她跟神的关系也很表面，就是我信了可是就这样吧，我只是个基督徒。但是几年之后她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是她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因为得了癌症我怎么办，我要死了，我这怎么办，她就开始找主了，抓住主，她跟神有一个，因为癌症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天祷告跟神求，那神就带着我妈抗癌了5年。所以我妈妈的癌症是她生命的转捩点，她转向神哈。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都有一个转捩点。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的时候，神启示他，我要审判要来了，所以他的生命开始就不在地上的一切，在于神，他每一天与神同行啊。这是这个以诺的生命。我们看看是不是他的儿子就真的就他儿子死的那一天。洪水就来了，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圣经熟一些就知道第5章之后第6章就是洪水来了，挪亚方舟的时候，是不是他儿子死的那一天洪水就来了，我们看看有根据的，我们可以看，你越看圣经你就觉得越奇妙。所以来看圣经哈，马土萨拉活了100，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有存在是有意义的，187，你看那个下面数字187，马土萨拉活了187，然后他生了拉麦，他的儿子活了182岁，他又生了一个�儿子挪亚。创世纪7章6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整600岁。我们中国人数学很好啊，加一加，187加182加600岁等于969岁，一天不差。969岁就是马土萨拉的日子，在世的日子。他一死就那一天，他死那一天什么来了？洪水来了，洪水来了，审判来了，一天不差。所以你看看圣经非常的精准，不用怕他们说哦，这个圣经啊不太怎么地，这些东西可能有出处，你去看好了，你越研究圣经你就越信任啊，越相信这个圣经的真实性。看见就是这样，一天都不差，这个马土萨拉一死洪水就临到。看看这个方舟的，看看这个大船哈，挪亚方舟，我相信我们认识主看圣经年日多就会看见了哈。方舟大洪水来了，挪亚一家人在方舟里，下面的人全都死了。方舟里几口人啊，只当时那个时代只活了几口，整个世界只有几个人活下来了，挪亚一家8口啊，船子就是舟8口，一家8口在这个方舟里，其他的人全部都灭亡，审判来到了，没有一个活着的哈。所以你看，事实证明了这个马土萨拉的出生是以诺人生的转捩点。那我们今天呢，当以诺生下他的儿子马土萨拉的时候，他神给他有这个启示，他的生命翻转过来，就跟神同行，与神同行了。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神有什么启示给我们，也带来我们人生的翻转。若是我们过去也没有真的跟神有同行的日子，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没有关系，可能今天就借着这个讲道让我们与神同行啊，开始从今天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捩点，开始去把眼目放到天上哈，眼目放到天上，然后地上的一切它都是暂时的。主也，我们之前说万，前两天讲的道是 万物的结局近了，主更近了哈。审判第二次来临的审判不是洪水，是烈火的审判啊，是火。所以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这个物质的世界都没有了，新天新地降临啊。所以我们的人生转捩点是什么时候呢？也盼望今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捩点啊。那我们再看看，那这里这么短短的经文，我们看见了年龄，看见了他与神同行，看见了他儿子的名字，然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了。那怎么样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我们也听过，信主年日久的时候常常也会说，大家觉得要怎么样每一天的向以诺学习与神同行，有什么具体的？就像我跟艾伦散步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哎呀，我们要与神同行啊，主要回来了，审判也来了，以诺与神同行，我们也要与神同行。我说你觉得怎么与神同行啊？我问艾伦，艾伦说那就这个主耶稣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听他的。我说那主耶稣说了那么多，就整个圣经这么多，这个天天读圣经也找不着该读上哪个。我说具体每一天能抓住的事情，你说两个。他就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啊！到底怎么样与神同行啊？具体的一想到哦，我们要怎么样与神才是与神同行？其实圣经也不难，虽然整本圣经挺大的哈，挺多的，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掌握到的。大家想想看，圣经里有没有说过什么与神同行啊？有没有想过怎么与神同行？想一想看哈。有没事放老五弟兄放现在都没事干了，退休了，多花点时间看看圣经，把圣经的话存在心里啊。我之前说我们鼓励我们背圣经啊，我们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经文。在有一个弥迦书里说过与神同行，我们一起读，请。
四神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说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这句话，我相信我们会背了吗？他说：“耶和华指示你了，世人呢，每一个人呢，你看，指示你何为善了，何是何怎么样是善的，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他要你做什么？几件事情，我忘了黄的这个哈，第一件要干嘛？”行公义，第二件要干嘛？好怜悯，然后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不难吧？两件、三件事情。
但是我看到他这三件事情是三件独立的事情，但是与你的神同行好像第四件，不是说
对，
但他好像不是说你与神同行就做这三样，就是与神同行，好像与神同行还是有。另外一个
对，还有更多的，就是说，当你这些，你当你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时候，你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与神同行了。对，你看圣经这么多哈，我们今天就借着弥迦书这我们就看这两点。他说，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代表着你已经开始与神同行了哈。那当然了，圣经有那么多，新约里有那么多的教导啊，做丈夫该怎么做啊，就更细了。但这个我们就抓住这三点，抓住这三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行公义的、好怜悯的人，而且是个存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与神同行了啊，这是一个开端。那我们看看，我今天不是说要来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怎么样行公义、怎么样好怜悯、怎么样存钱，我不是来解释这个圣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花一堂课讲什么是公义、怎么行公义、什么是怜悯、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怎么样是谦卑哈。单谦卑就有一本书厚这么厚的书是讲谦卑的。我相信我们对公义、怜悯和谦卑大概都有一个认知的。有一个认知，今天我要来看的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点啊，行公义，公义是要怎么样的？行的哈，行，它是指到一个行动哈，行公义，不是嘴巴上说说。我们常常中国话说秉公行义啊，看看你的行为是不是在一些比如说你看到周围的人他们做了一些邪恶的事情，你看到了那。不公义的事情，你有没有会站出来指正，站出来帮助哈，站出来指正，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有没有去行公义？看见是不公义的事情，能够站出来发声，为这些为这些在受屈的人当中，你来做这个行公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好怜悯。一个是你的行动，你行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公益的事情，当你看见这些不公不义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之发声？不管是你的用你的语言发声，或者是做了什么去做了什么事行为去帮助人哈。就像有些律师看见这些被欺压的人尤其在国内哈，国内有时候挺受压力的，看见那些，尤其最近我们知道10月9号的国内，他们在国内这个西安教会的一个大的抓捕行动，国内的政府就抓了30多个牧师传道，都把他们抓起来了。那有一些人当然害怕嘛，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些，这不是一个公益的事情，你愿不愿意站出来说？还是怕不敢哈？这个好多都不敢说话了，行公益。然后呢，好怜悯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我们的心啊，是我们这个好怜悯，它是发自内心的啊。这里说这个好，喜好、喜爱，你真心的，你是一个有一个怜悯的心，不是说真嘴巴上，哎，嘴巴上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其实没有，就是只在嘴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只是说在嘴巴上啊，没有是真正的行动。前两天我们讲的经文，天国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去。怎么样用彼此相爱啊遮掩许多的罪哈、啊、然后讲到要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讲到要款待不发怨言的款待，然后彼此服侍。你看，所以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真是讲到我们发自内心的，你有一个怜悯的心，不是嘴巴上啊光说哎呀你有缺乏你我为你祷告去了，不是的，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看见人你就有一个怜悯的心，是你的心已经改变了，是一个蛮有怜悯心的人，好怜悯，喜好怜悯的哈、啊。所以行公义好怜悯，你的行动加上你内心里真正的神的爱充满你怜悯之心的时候，你是发自内心的去怜悯别人。然后呢，这两种行为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那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该用公义还是用怜悯。就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就是现实一点，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说是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教会里面弟兄，比如说哎呦爱弟兄讲好了，哎哎这样就没事儿，自家人，所以拿他举例子不好的也没事儿。比如说某知道艾伦弟兄在外面有小三，呵呵，他没有啊，举个例子，艾伦弟兄外面有了外遇，有小三，你们都知道哈，看见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弟兄，他又有外遇了，你们怎么弄？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哦，他的自己的事儿算了，我们都别管，别吭声，见了面跟不知道一样的，还是啊你好我好？会不会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出来？圣经上有教导啊，说到你看见这个犯罪了，特别是这种淫乱的事情啊，在教会里，哥林多书里有，前书里有说，你就应该去跟这个弟兄说，哎，这样做你犯罪了，神不喜悦的，你要提醒他了。但是他不用你管。那圣经怎么教导？圣经说你就要再找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牧者去跟他谈，然后他还是不听，我就要有小三，最后把他赶出教会，因为这是圣洁的地方，你这是犯淫乱的。但是你知道吗，事实是怎么样？事实在教会里面会不要说了啊，这你好我好好了，没有人说话的。我之前的一个教会就有这个事情哦，我看到，我知道这个弟兄他在国内，他来了，他的太太是带着孩子在这儿，他在国内有小三，我们知道他来了探望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其实都知道，我知道，我心想好多领袖们都知道的，他在我在带主日学，他坐在那儿哦，分享的夸夸其谈的，后心我心里说什么呀，你这个人讲得很好，然后我就很想要说他要讲他，但是我当时只是一个神学生，然后我就不能，我就很想去找我们的传道牧师，跟他说你得跟这个弟兄好好谈谈，他在国内有小三，他怎么能这样哈，他想讲。然后走出来的时候，那个他还没有信，没有受洗， 旁边那个长老就说，从我们从茶碗经出来，他说，哎，叫着他的名字某某某弟兄，你赶紧要受洗啊，你都没有受洗。我心里很火，是这种有小三还不去讲叫他受洗，你搞清楚了没有，悔改了没有。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是要去指出来，有些事情我们是要去指出来的，行公义的，不能包容罪恶的，有些事情是你要忍耐的，对不对？有些事情要用怜悯心，要爱的遮掩盖遮掩许多的罪，有些事情要公义。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哈。有些事情我觉得该讲，有些事不该讲，怎么讲？所以这时候需要我们分辨。所以下面这个很重要哈，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就是你有一个谦卑的心，什么意思呢？谦卑的来到哪？来到上帝的面前。反省自己，比如说这个事情，当然就不别的事情你看见的别的哦，你看他做的这个事情，那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反省自己，不要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你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该不该讲？有些事情需要讲，有些事情不用讲，有些事情怜悯，有些事情一定要指出他的罪来，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他的罪来，让他悔改。不能说包容你好我好，大家表面好，不行的。所以一定行公义，好怜悯。你看见哈，公义要审判，怜悯是饶恕遮掩罪。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是有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他是这个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个神他的属性是都有。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人，我们也有公义的，我们也是寻求公义的啊。我们都喜欢包青天，因为他是公义的，对不对？我们也喜欢爱的，但什么时候呢？该怎么做呢？所以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是你觉得哎，这个人这个样子，我就要去讲他。尤其我们这些有时候有些人觉得，哎呀，就特别喜欢讲人的，哎呀，我要去讲他，你看他做的这个样子。那有时候你其实需要怜悯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谦卑下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说主啊，我这会儿该用公义呢，用爱心说诚实话，还是我现在就一定要指出他的错来哈，指出他的罪来，要帮助他。所以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寻求上帝的心意，你就知道，你就懂得分辨了哈。要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该用公义，什么时候用怜悯，需要神才知道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啊，我们看见马土撒拉哈，他的名字，他死后必有审判。969岁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跟这个以诺说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刚刚出生，上帝等了969年，差不多1000年，上帝等待人悔改1000年，然后审判才临到。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上，你就看见是不是上帝有怜悯啊，怜悯好怜悯，对不对？他等你1000年呐、啊，等你1000年。
那个问题啊，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是
他死后
给取的，还是
他的爸爸
以
诺取的？以诺给他的儿子叫的名字，以诺生了，生了。
这个寓意的时候，是不是从上帝这边得到了
启示嘛？
启示。
嗯，对呀、啊，所以他上他的名字的含义是他死后必有审判，这就这个名字是他的给。这个以诺给他的儿子的名字，但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的含义是这个意思啊、哦。而以诺的他的这个意思是，以诺也有意思的哈、哦。以诺这个词的名字是献身，他愿意为主献身啊、哦。而他的名字是他的儿子是死后有审判啊，他是一个警惕。你再看好多先知书，他们的儿子，你去看那个何西阿书，他生的每个小孩都是。神要审判你，神不喜悦你，你不是我的孩子，他的名字都是这样，所以每天都看见他都要审判你。生了三个孩子，三个名字，所以简直是你们看看他们的名字就觉得是怎么有。但是他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启示，因为神要审判，神说我不再喜悦你以色列人了，所以他生出儿子。神给他的先知的启示就是他们会把他名字放，所以神给他启示，他起的名字其实是要警惕警戒自己，警戒世人的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也是有耐心，是好怜悯的，但是1000年的等待之后，是不是审判临到了？我们看那个洪水啊，公义来了，我要审判了。上帝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我不知道神还等待我们多久，还有没有1000年， 有的人我看圣经学者说我们这一年到我们这个时代就能看见耶稣回来了，我不知道哈。但是不管耶稣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会死啊。我们得活到96岁见耶稣啊，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哈。我们这一生是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与我们的神同行的呢？看到这，我就想起来，我突然想起我这个，我在我十八岁离开家以后，我的日记本上，我的日记本中间的内容已经没有了，被撕掉了，只剩下一个本子壳，还有一个面，上面就写的这句话。这是我到了深圳，因为我喜欢看书了，我就看到了一小段的短文，哦，我就觉得说的很好，我就把它抄下来，写在我的日记本的封面。他是这么说的哈，那时候我还不信神，我不认识神。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所以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最想起我曾经是十八岁、20多岁的时候看见的这个经文。但是实际上我当时不信主，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后来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叫尼布尔宁静祷文，一个尼布尔写的一个祷文，它挺长。它只是前面的三句话，后面还很长。这三句话是不是就看见我们刚才说有一个谦卑的心啊？他说你给我平静的心去干嘛呢？接受，我不能改变，那我就接受。就像我的妈妈得了癌症，她改变不了什么，她接受，她很平静的接受，对吧？然后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也给我勇气。那我也不知道是接受还是要用勇气改变。就像我刚才说，我说不知道你是用公义去讲他呢，还是用爱去忍耐他。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向神求说，给我智慧，让我分辨到底是该怎么做呢？所以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这次一看，哎呀，我说真是，这个祷告的祷文，这个肯定是也是一个基督徒写的祷文哈，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已经看见这句话，哎，我说太有智慧了，去接受，平静的接受和有勇气改变不可缺少。但是谁有智慧啊？只有上帝有智慧，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懂得分辨。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与神同行啊，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这也是存谦卑的心去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借着这个以诺，我们有一些的生命的反思，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刚才看看以诺短短的这么几句经文，我借着我们的分享哈，我的分享，大家可能对以诺稍微有一些的认识。那么以诺的一生给你有什么样的反思？他活了很短。在他那个时代里，他活了只活了365岁啊，365天，他活了365岁。那以诺的人生给你有什么反思呢？今天我们听了，他对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有什么影响吗？今天这上帝借着以诺对你说话，有什么影响呢？那。以诺的人生升马土萨拉的时候是他的人生转捩点，那你的呢？那今天我们你觉得你在与神同行吗？每一天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吗？既或是还没有哈，不像以诺这样，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哈。以诺65岁之前没有，但他65岁之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的活了300年啊。又活了那么长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今天多少岁，我们年日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在上帝的手里。但是我盼望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与神同行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抓住这两点，在每一天当中，我们看看啊，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去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与神同行，并不是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你与诺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目标和追求啊。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就好像做了一些表面的一些律法，不是的。他在乎的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你每一天跟神的关系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人。所以他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他呢并不是说一个口号，从今天开始我们，当然我盼望大家可以把这句经文背下来，就一句经文哈， 背下来不是说当一口号我们每天背或者给它贴墙上，其实是要践行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不管是我们工作的退休在家的，我们都可以与神同行啊，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就不再平凡了。因为以诺他认识神之后，他遇见神之后，他就不再平凡，他与神同行了300年哈。我们三天三十天三个月三年三十年，我们都盼望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那你要是跟神如果不同心的话，你不能同行。我们中国人说那个中国古话怎么说，不能什么同心焉能同行哈、啊。所以一定是要有同心的，你跟神要有一个连上，你跟他那个心一样，他喜悦什么你喜悦什么，你才能够同行哈、啊。然后愿意去谦卑顺服的活出这样一个公义怜悯真实无伪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我盼望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来啊，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感谢你啊，留下这本圣经，记载了借着那么多的人敬畏你的人，不管是以前的先知也好，后来的门徒使徒也好，他们留下了文字，记载了这么多发生的事情，2000年来发生的事情记载这本圣经上，你借着圣经亲自对我们说话。主要盼望今天以诺这个与神同行300年的这位弟兄，现在他被你接去在天国，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主要盼望今天以诺的生命也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从今天开始盼望我们都愿意存谦卑的心，愿意行公义来与你同行，求你也与我们同行。我知道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你就带着我们每一天在你的怜悯中就赐给我们智慧过好每一天，不管还有多少日子，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里面与你同行。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